老师在这一生的教学，他的责任尽到了，后继有人呐。在我们中国，后继人才最多的是禅宗六祖大师。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啊，43个人呐，那真的是空前绝后。六祖以前没有，六祖以后也没有。跟六祖学佛的也是人数啊，都不晓得多少万呐，成就的43个。那么其他的，我们看历代祖师真正得沉船的人，2、3个人、4、5个人，那就很了不起了。甚至于一生教学，一个都遇不到。这他的法就失传了，很多。佛在此地教我们怎样做一个传法的弟子，所以这段话非常重要。你看阿难问，这个问语重心长啊，慈悲心切啊，世间做弟子之所以不能成就，关键在哪里？恶意相思。什么叫恶意呢？不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呀，就是恶意啊。这些恶意自己晓不晓得？不知道。我并没有一个意思去害老师，只是老师的教诫，表面上奉行，背后就是另外一样，阳奉阴违呀。那怎么叫恶意呢？老师是一片真诚慈悲教导你，你不能够接受，你怀疑，你忧郁，不肯奉行。这个义就是恶，这就不是善。不要以为这个恶义很轻，你一生的成就毁掉了。世间做学生的人不懂得这个厉害。为什么不懂得呢？没有人教你尊师重道。关键在此地，无量寿经上说的话好啊，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释迦牟尼佛绝对不怪你们你们愚痴恶意相思是自然，换句话说也是应该的。没有人教你怎么会懂得那你要是能懂得的话，你就不是凡夫，你是再来人。你不是再来人，你决定是凡夫凡夫决定不懂这个道理决定不会有真正做好学生的这种态度。这个讲义里头我说的很详细说的很明白希望我们基金会把这个讲义大量流通讲义里面有的我就不再说了我这一次跟大家讲这部经是这个讲义的补充是特别奉劝诸位要认真努力的学习现代的社会 发若魔强啊！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哪些是邪思呢？我们周边一切人事物，凡是影响我们清净心的，影响我们善行的，都叫邪思，都是魔啊！魔是障碍佛法，障碍我们清净心，障碍我们的善行。啊，魔太多了，你要受他的诱惑，受他的影响，你的前途就被毁了。那么我亲近老师有没有魔障呢？有啊，最早没有学佛，我亲近方东美先生，跟他老人家学哲学，就有一些人告诉我，方先生不是善人，不是个好人，哪些人说的呢？我的一些同乡，这些人说话有力量啊！方东美先生给我同乡，我的家乡在安徽庐江，方先生是桐城人，桐城跟庐江的距离25公里，就像台北的桃园一样，距离很近呐。家乡人说他在家乡怎样怎样，说到他一文不值啊！我动不动摇呢？我不动摇如果我要被动摇了，好了，原理这个老师，我学东西到哪里去我为什么不会动摇呢？因为我亲近老师，我常常接近他，我听他的教诲，这些人毁谤的人都没有亲近过老师啊，一堂课也没听过，在外头胡造谣言目的呢是阻扰我不要去亲近他如果我们信心稍微动摇，我们这个机缘就失掉了那我这一生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绝对不能轻信谣言这个造谣生事，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我们认识魔障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不懂得什么叫魔障，这名词意思我们都不懂的我们好学，我们看老师有学问有德行我们亲近他，决定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不会受到外面的破坏学佛之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有很多出家的大德告诉我，你跟他干什么？他是正直和尚你看看，也是有意无意在障碍可是我的心情不会动摇，为什么呢？张家大师对我非常好他那个摄受力很强，很爱护我，很关心我我们约定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我去见他我读经有疑问向他请教，他给我解答。我要有一个星期没有去，2个星期没去，他一定会打电话来找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没有来呀非常关切哪一个法师大德能这样的关心我，这样爱护我呢？所以什么样的话 我都不会听呐、啊。我尊敬这个法师，这个法师仁慈啊，真的是善良啊。我那个时候生活环境非常清苦啊，对于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啊，完全是凭一片真诚好学的心啊，他们义务的帮助我啊，我对他们有供养，他们还常常留我吃饭。啊，以后我在台中十年，那对于李斌老造谣的生死的人更多了。啊，方方面面，许许多多这个恶语，啊，常常在我身边呢。我绝对没有被他们动摇啊！我一动摇，我到哪里学东西？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嫉妒障碍的，因为在台中学的有一点成就了，有一点成绩了，啊，你有成就，就免不了有嫉妒障碍的。嫉妒障碍人想尽方法破坏，啊，想尽方法逼着你。赶出台中啊！啊，所以我在台中求学，高度的忍辱啊，啊，我能忍耐。啊，我在台中，我跟大家说，只要李老师没有开口赶我走，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我都不会走，我赖在台中，我一定要学成。我才会离开，我要没有学成，我决定不肯离开。我在台中住十年了，啊，哪有那么简单就把我赶走的？啊，不容易啊！老师没有叫我走，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我都不会走的。啊，什么样的苦难我都愿意受，啊，什么样沉重打击我能够担得起，我就是不走。啊，就是跟李老师学，啊，我学成了，学成了，我就走了，啊，我还跟那些人说，啊，我学成了之后啊，你们这些人想请我到台中，我都不来。啊，为什么当时你逼我吗？啊，所以，我们听善知识的话。不能听别人的话了，我跟谁学的？我跟老师学的。你不是我老师，我不听你的。啊，我听老师的。啊，你们说老师的过失可以说，为什么呢？你不是他的学生，可以说他过失。我是他的学生，我不但不能说他的过失，我也不愿意听他的过失。保持我对于老师真诚恭敬心。啊，永远感恩的心。啊，诸位同学，找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李老师叫我再找一个，我找不到了。啊，所以我知道，弘扬正法是非常辛苦的一桩事情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在美国。这偶然之间遇到黄念祖，啊，我们真的志同道合。他在中国大陆弘扬无量寿经，就他一个人；我在海外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们两个见面，两个人非常欢喜啊！虽然是初次见面呢，就好一见如故啊！啊，志同道合啊！再找一个。他往生之后，这个事情我又变成了非常孤单。啊，虽然有一些同学啊跟我在一块一起学习，啊，我尽心尽力帮助他，但是 细心观察这些人学习的心态不如我，他们的成就当然也就有限。所以我在这一段文里面这个讲记里头啊，这个讲记是从前讲的，第51面倒数第5行当中看起啊，现在解释经文，你们看这一段前面这些了，希望同学们啊多多的看起的啊，了解这部经里面讲的经义啊，精华的意趣。世间人指一般人，弟子指在学的学生人说的啊，回谤老师回谤道德之人，有学生有社会一般人，这都是严重的障缘啊，障碍了我们学道啊，使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啊。说老实话，这些人冤亲债主啊，你要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影响，你这一生就被毁掉了啊。下面讲恶意，我们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我轻慢轻视老师，慢待老师，第二诚恳，第三个嫉妒，第四种背叛，第五种陷害啊，无论是有意是无意，都是很严重的恶意恶行，心里头有这个意思是恶意，表现在你行为那是恶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重啊。如果是真善之时啊，真的是有智慧有大悲心利益社会大众的，那么你这个恶意相向恶行相向，那个罪过等于向佛没有两样，这是极重极重的罪业。因为戒罪呀，不是对个人，你是把一切众生学佛的机缘、修行的机缘、得道的机缘破坏了，戒罪从这里戒的啊，你害一个人最小啊，你把大众文法修行得到的这个缘断掉了，无间地狱的罪业几个人懂得啊，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这是你们很难体会到的啊，我们受了这些外面恶缘啊，信来恶缘，我们背叛老师离开老师啊，你有没有罪业？你有罪，你有很重的罪啊。为什么呢？你做出这个样子啊，叫许许多的人不要去相信这个老师，你看我跟他多少年我都离开他了，他不是真善之士，话不说啊，他影响力在，如果你影响的层面越大，就影响的人越多，影响的时间越久，你的罪越重，这个意思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你们有没有体会到？业因果报啊，非常危险啊，非常复杂了啊，绝对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呀。 细细去思维，你才晓得啊，这个因缘果报就跟罗网一样啊，这个网很密，这个网很广，真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我们个人思想、言行、行为不能不谨慎啊！自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确确实实不知道啊！要知道了，你不但不会造业，你会积功累德。啊，你这一生呢，确确实实会有成就。啊，我们学佛，啊，我们不依赖信徒的供养，啊，我们靠什么呢？我们靠佛菩萨。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决定有感应，我们需要的时候决定有护法神，我们相信佛菩萨，我们相信护法神，我有困难，我有需要的时候由护法神来帮助我，感应道教不可思议，这是真正靠得住的，决定没有丝毫副作用，啊，没有一丝毫弊病的，啊，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决定不受污染，啊，这个是第一重要，啊，为什么呢？心地清净不染，起心动念是智慧，不是烦恼。啊，世间人起心动念是烦恼啊！啊，你们心中常生烦恼啊！你看看《坛经》里面，慧能大师对忍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为什么他生智慧，我们生烦恼呢？他的心清净，他的心善良。没有毫分不净夹杂，没有毫分不善夹杂，生智慧呀！啊，我们起心动念为什么生烦恼呢？心充满了不善，充满了不净，就这么回事情。不但对于道德之人善思，我们用恶意恶行对他。我们对诸佛菩萨也是恶意恶行对他，你们想想，这是不是真的？啊，我们真的把佛菩萨看得那么重要吗？啊，佛菩萨形象供到那里，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啊！佛菩萨形象面前还是杂心闲话了，大雄宝殿上一样还是吵吵闹闹的呀，甚至还打架了啊！那不就是墓中根本没有佛菩萨啊？墓中有佛菩萨的时候，在佛菩萨面前怎么可以有争执啊？怎么可以吵闹？末中连佛菩萨都没有啊，所以现在好老师也会原谅这些，为什么佛菩萨都没瞧得起，怎么能会瞧得起老师吗？老师心里明白啊，知道这些众生可怜可悯，愚昧糊涂无知啊，老师绝对没有一个恶念啊，这个道德之人老师善思绝对没有恶念，对世间人对众生没有，一片真诚慈悲 所以他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啊，他要不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他在这个世间不能住啊。底下解释道德两个字啊，我在这里引用《礼记》上说的：“道者，通五之名，通是通达啊，对于一切人事物啊，真相通达了。德者，得理之称啊，你通达之后，你把这些道理明白，我们一般讲开悟了啊，觉悟了，觉悟是德。”大者包罗万事，小者才艺善行。这就讲大道小道。大道是讲天地万物。我们佛法讲尽虚空遍法界，那是大道啊。小的是个人的才艺啊，个人的善行啊，道是一切圣凡共有之大道啊，达就是通达而没有障碍，热用事物啊，当然称之为道啊。所以我用现代很容易懂的术语。道是什么？自然的法则啊，自然而然，没有一丝毫的人为的夹杂啊。我们讲随顺自然，这就是修道啊。违背自然呢，那你就是违背大道了。如跟佛都是给我们讲这是讲什么天然的知识我们有时候讲天道啊。儒家讲的五伦伦常天然大道啊，天然的知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个五条是根本私生也包括在其中私生在哪一轮里面呢？在君臣跟朋友老师指导我，指导是君的位置老师辅助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有的义务。所以从前做老师你看老师对待学生绝不自以为是师你看通常书信往来老师下面居民他写友生友是朋友的友学生的生老师称友生不称老师这一份恩情是多么重所以我们讲道义意思很深很广现在人真正懂得明了太少了这些名相术语都搞不清楚你如何能落实你怎么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 下面讲德，德是行道有德于心谓之德，是真正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明白就是德，明白是智慧呀，能够随顺自然，我们的思想随顺，我们的言语随顺，我们身体一切造作，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能随顺自然的法则，这是有德于身呐。心觉悟，身在行道啊。行道就是完全走的是天地自然的秩序。这个德，这个身之德了，我们一般讲是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呐。道家讲的积功累德、断恶行善，你走的是这条道啊，这个道是圣贤的大道，这个道是佛道，这个道是菩萨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道有十条啊，这诸位都知道啊，我们佛家讲十法界，十条道，佛道、菩萨道、圆觉道、声闻道，下面天道、修罗道、人道，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你走的是哪一条道？明白人、觉悟的人清清楚楚，我们行的是佛道，行的是菩萨道，不会把路走差了，不会把路子走错了，这一生当中决定了得到究竟圆满的果德。下面再举这个例子，说佛教的戒定慧，儒家的五常八德，戒谓之德，我们要具足啊。道德是如同佛祖教人立身之大本啊，明教大师说，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行之所存，虽匹夫非穷也这个匹夫就是在社会上没有财富，穷啊，贫穷，没有地位这是匹夫啊。虽然没有地位没有财富，我们今天讲贫穷下贱他是下，他不贱，他很贵，他贵在哪里？他有道德安贫乐道，至于至善。这种人值得人尊敬像什么人呢？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人释迦牟尼佛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天天就偷布讨饭吃他没有财富用我们中国人讲他是乞丐从前在印度出家人都是乞丐我们翻译比丘，比丘头一个意思其四，其就是其实四是有学问有道德他不是普通的乞丐，他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这样的一个乞丐那么换句话说，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是示现教导我们，把世间荣华富贵、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为什么？这是为伤害，肯定是魔障。他自己教我们远离五欲六尘享受，他自己先做出样子给我们看的，不是说教我们做，他自己做不到，那我们对他的话就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他自己做到了，说到做到，说再讲，他是先做到，然后再教导我们。我们听到他的话，相信啊。这些东西沾染不得，沾染，我前面讲过，地狱五条根呢，有一条根就堕地狱，那个堕得比较轻一点，地狱很多等级，有两条那就严重了，三条四条那个就难了，越多越深的，五个都有还得了，念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一天磕一万个大头都不能往生，还是要堕落，救不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要提高度的警觉。为什么呢？现在诱惑力太多，诱惑力量太大了，这个诱惑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魔，魔的力量太大了，魔太多了，我们的周围全是魔太可怕了。我们在这样环境里要成就道业，说老实话比古来的大德成就不晓得高多少倍。为什么呢？古大德周边没有这么多魔，成就容易如果古大德生长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他也未必能成就所以我们生在今天这个社会妖魔鬼怪无量无边能成就，古来祖师大德见到佩服甚至于他说他做不到，我们要高度的警觉心，永蒙精进。下面这一句是道德之不存，如果你没有道德，你违背了道德，虽望天下非同也。这个望天下就是你做到国家的领导人现在说叫总统元首你虽然做到这个地位，你也不通这个意思就是说，虽为天子，报应匹夫耳他的这些富贵是他过去生中善业的果报，他今天的心行不善，违背道德，他死了之后堕地狱那么像这些果报，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点，都能看得出来都能够觉察得到下面合起来讲，修养戒定慧，或者是力行孝悌忠信一切善法的人，都叫道德之人。老师和道德之人乡之宝我们居住在这个乡镇是乡镇之宝为什么呢？他教化一方众生，就是不说话，他的行持都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善心的人应当帮助他， 你看看《了凡四训》里面，袁了凡就讲到啊，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啊，把他的善行道德啊发扬光大，利益社会大众啊。但是真正懂得有善心帮助他的人少，有意无意障碍破坏的人多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啊。你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法相唯识经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六道凡夫啊，烦恼的心所26种啊，善心所只有11种啊。换句话说，根本由来你的烦恼习气就超过你的善念啊。你没有接近这个圣贤教诲，你的烦恼习气天天增长，26个烦恼天天增长，你11个那个善心所啊，力量很薄弱，天天在衰退啊，所以形成这种现象啊。不明佛理的人不懂得，这个深入经藏了解佛理的人知道啊，知道明了不会怪罪啊。要怪罪，怪罪谁呢？怪罪我们已经明了的人，我们教化还不够啊！啊，教导你，你还没回头啊！我们教学的努力不够啊，所以明白人事事他回头来想自己，他不会怪罪别人。啊，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我自己教的还不够努力啊，绝不怪罪对方啊。如果要怪罪，我是很好很努力教了啊，你们有罪业深重不听呢，这不是一个好老师啊。好老师不会责怪这不听话的学生，反省的时候，我自己做得不好，我教得不够啊，我还要认真努力来加强来改善，自己的善更圆满了，自己的心更清净了啊。那么自己的德业果报必定更殊胜啊。这一方语言不成熟，还有他方啊，啊，这个法界的语言不成熟，还有别的法界，是法界吗？啊，等到成熟的时候再来嘛。佛菩萨教化众生，没有一定的方所啊，没有一定的处所。哪个地方缘成熟，他就到哪里去。啊，我这次回到台湾来，许多同学都要求我留在台湾，不要再到外国去了。啊，用什么方法留呢？说有很安静、很好的这个处所，你给我建上皇宫，我也不会被你诱惑。啊，你拿什么珍宝，拿什么样的供养，我都不受诱惑啊。怎样真正留我呢？大家真正发菩提心，不是为台湾，为全世界的一切众生的幸福安定和平，消除啊业障，我一定会来啊。你们的心量太小，起心动念，我们这个道场，我这个地区，我这个台湾， 心量太小了，啊，什么时候你们的心量扩大到说，我起心动念，都为整个世界，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牺牲奉献。不要你找我，我会来找你呀，啊，我会来求你呀，我能不能到你家来做义工啊？你们心量这么小，我来干什么？啊，我现在心量一天比一天大，你们心量一天比一天小，这不没办法吗？啊，所以我不会常住这个地方。啊，但是你现在要晓得，我们今天无论在哪个地方，啊，虽然我不公开的讲经，我也不参与啊这个社会呀大众的这些活动。我的工作在摄影棚，我们的摄影棚是同步上网，诸位同学无论在什么地方，网络上都。